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上帝啊，感谢你能够今天带领我们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主啊，求你的话能够像真理啊，主啊，你的话是真理，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主啊，求你这自由的光、真理的光能够照进我们黑暗的心里边。主啊，让我们从这一切的这种捆绑当中得真正的释放。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不尽的爱，奉你的名求，阿门。这个匈牙利的诗人啊，裴多菲有一首很有名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啊，在中国特别有名，广为人知，很早就出现在咱们的语文课本上。这首诗呢，抛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自由。而这首诗呢，也恰恰是今日的社会人们追求的理想的一个缩影，就是我要追求自由，自由的价值是崇高的，是绝对的，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当你看今天的社会的时候，就是如此，人们都在标榜自由，人们都在说市场要自由，孩子我要自由，言论要自由，财务我要自由，经济要自由，等等等等之类的，心灵要自由。那自由究竟是什么呢？经典而又非常基本的自由的概念是说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啊，这个就是自由。自由从哪里来呢？今天呢，其实我们受这个几百年前启蒙运动的影响。什么是启蒙运动呢？就是强调啊，在上帝之外，人的自我价值是无限大的，没有上帝也可以，人的价值是无限大的。所以呢，自由从哪里来呢？人们强调人是生来就是应该被赋予自由的。但是非常矛盾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既然你生来已经是自由的了，已经被赋予自由的了，另外一方面呢，人又在不断地去追求自由，似乎呢我一点都不拥有自由一样。所以正如这个启蒙运动的一个大师卢梭所说的一样，人生而自由，却又无不住在枷锁当中。所以人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矛盾，这样的一个困境里边。如何来使用这个自由呢？这个国外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做约翰密尔，他的名著《论自由》里边说一个人的自由是不应该被干涉的，除非他危害到了别人的安全。所以怎么使用自由呢？只要不危害别人就行。可是人往往觉得这样不行啊，这要求也太低了。比如说你的家长看到孩子，他明明做的事情不对，虽然你这个事情不危害到我，但是危害到你了，我怎么能不管呢？所以使用自由真的好难啊。所以这就是人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面对自由无比的困惑。无论是东方人，无论是西方人，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无论是看似和平的时代还是今天这样的一个乱世啊，无论是追求权力的自由、金钱的自由，还是内心的自由生活，人们对这个都是充满了热忱而又非常的困惑。因为这些和圣经里边说的自由的概念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圣经中的自由到底指的是什么？基督徒的自由是从哪里来？我们要用这个自由去干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哥林多前书8章1到13节刚才已经读过了，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再这个逐一的读了。因为这封书信呢是保罗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是当时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城市啊，然后这个大城市当中啊，在这个教会里面也受这个城市的一个影响，有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就是淫乱。这个淫乱呢是遍布在这个大城市里边，甚至渗透在教会当中，但是呢却不是人们面临的唯一的问题。这个城市里边还有很多的圣殿，里边供奉着各种各样的偶像，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人都去拜偶像，然后很多基督徒呢，他们在信耶稣之前呢也是拜偶像的。为什么人要去拜偶像呢？因为人要去求平安，对吗？然后呢想从偶像这里能够得到什么，或者怕不拜偶像呢就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咒诅。所以这个城市呢是被偶像、被各种各样败坏的风俗所辖制啊，就跟今天的我们世界一模一样。然后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呢，他们需要去拿肉啊，去这个用肉做这个祭物，但是这些肉呢是这个用不完的， 剩下的肉呢就会流通到市场上去卖，所以在市场上呢就有很多这些拜过偶像的这样的肉。那再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基督徒当然不能去拜偶像，但是基督徒能不能吃这些祭偶像的这样的肉呢？使徒保罗在这里呢非常清楚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可以吃，因为偶像呢在这个世界上算不得什么，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然有很多的偶像，他们似乎被人称作高高在上的一位，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任何事物都是本于他，也是归于他的。所以上帝呢超越那些假神，超越这些偶像，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是自由的，不要把偶像看得过于所当看的，他们是假的，人手所造的。所以拜偶像的东西呢，这些食物呢可以吃，基督徒在这方面是自由的。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并不难应用啊，很多基督徒也往往纠结于生活当中有偶像的东西，比如说你租一个房子里面摆过关公或者菩萨，是不是有邪灵，你还要不要住这样的房子，你去旅游能不能去寺庙逛逛，会不会有邪灵攻击你。这里的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位，偶像是人手所造的，算不得什么，我们神是超越这一切的，你可以自由地旅游，自由地租房，这是上帝给基督徒的自由。那么接下来呢又引出了今天我们这个重要的话题，基督徒的自由究竟是指什么。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的自由是指在上帝没有规定是和否的这些事情上，这些事情是中立的，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这些事情是自由的，你不必去惧怕这些你以为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春节要来了，不少家庭呢会给这个长辈去拜年啊、磕头啊等等，这个基督徒能不能去做这些事情呢？然后这个出于尊敬长辈是这个，当然出于尊敬长辈是可以的，可以给他拜年啊，有的地方甚至会磕头等等之类的。那基督徒自由是否还包括了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喝酒、可以抽烟、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呢？等等等等。那我们说这些圣经当中没有规定啊，是或者否，你是自由的，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那很多人就说了，那基督徒的自由究竟到底指的是什么？难道就是说圣经当中没有规定啊，我想做什么不做什么，这就是自由吗？我们说这个的确是圣经当中说的基督徒的自由，但圣经当中说的基督徒自由其实比这个还要多。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定义的基督徒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基督徒的，除了这种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之外，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的从罪里边得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自由，一个灵魂的自由。因为在圣经里边我们来看一下，自由往往是跟什么相对的呢？自由往往是跟奴仆相对的，这是一个很形象的对比。奴仆是什么意思呢？奴仆是没有自由的，是被主人所主宰的。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一节里边说，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人不是生来就是自由的，人真的不是生来就是自由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有罪性，所以让人生来就是罪的奴仆。人也不是受造的时候就真的是自由的，因为人因为罪性是这个世界的奴仆，是魔鬼的奴仆，是受罪、世界的风俗、魔鬼的诱惑所辖制的。所以当人不相信耶稣的话，人看起来是有自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本质上却是没有自由的。人是被自己的罪性、被罪恶的言语、思想、行为、被这个世界、被魔鬼所统治的。不信你看看，在伊甸园里边，在堕落之前，亚当和夏娃他没有自由这些烦恼，为什么？因为他是完美的，他可以自由的去服侍上帝，他没有自由的这些处境和烦恼。但是今天呢，因为我们先祖的堕落，我们生来就有罪性，我们被罪恶关在这样的一个牢笼当中，所以人活着的时候都被这些罪恶所主宰，死后呢又被死亡所束缚，永远其实不得自由。所以就像这些哥林多人一样，他们放纵，他们淫乱，他们觉得我可以追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及时行乐，得过且过，或者他们小心翼翼地去生活，拜偶像，保平安，免得得罪了哪路神仙。你以为他们真的有自由吗？ 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自由，无论是内心的自由，是金钱的自由，是言论的自由，是你所谓的这个所处环境的自由，你如果认为这才是生活的意义，这才是生命的全部的话，那么你把这些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没有认识到人是有肉体和灵魂的，没有认识到人是全然败坏的，人的灵魂是死亡的，肉体也最终因为罪而死亡。如果人求的只是让自己活得更好，有更多的、更好的、更大的这个世界上的自由，这本质上都是以为你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拯救自己，这其实是以为脱离了上帝是可以靠自己称义的。可是呢，人做不到，人所做的不过还是被这个罪恶所辖制，违背上帝的律法，结局呢，唯独就是死亡。这就是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困境。因为人离开了上帝，哪来真正的自由？所以打个比方，如果我把一条鱼扔到旱地上，现在你摆脱了限制你的环境，你现在想干什么干什么，你觉得我对鱼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是给他真正的自由和释放吗？根本就不是，我是杀了他，因为我把他唯一能够有生命的地方移走了。鱼的自由只有在上帝创造的地方才能找得到，只有在那个水里边才能找得到。所以你以为他脱离了水是有自由，离开上帝是有自由吗？只不过是死亡而已。但是这个世界上人的愚蠢，人以为没有神，人以为在上帝之外可以给我带来真正的自由，这不过都是魔鬼的诱惑而已。就如同魔鬼在伊甸园里边诱惑夏娃而已，你就可以像神一样了。但是人只会发现最终的是失望和死亡。诱惑只不过是魔鬼企图把我们引引到这个干燥的土地上，让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脱离上帝，拥有我们想要的自由，就像上帝一样。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的各路自由的偶像就是如此，困惑、无力、充满了诱惑，但是其实都是空的。人们没有办法去摆脱这个束缚，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自由去拯救自己，摆脱罪恶给人带来的捆绑。所以约翰福音8:36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只有一件事才是我们得自由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全的释放了我们，耶稣为我们流血受死复活，他打开了我们身上奴仆的枷锁，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他胜过了世界、魔鬼和死亡，我们就不再被这些所主宰，不需要再放纵或者哪怕得罪了哪路神仙。我们已经从基督里边得了真正的自由。罗马书1:17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上帝的道不是用什么行为，不是你变得如何，你拥有什么，而是唯独通过信人才能够领受的。我们从罪恶当中得到赦免，不再在律法以下，不再被上帝定罪，这个自由单单因为耶稣的福音通过信才获得，不是因为任何别的。所以这给我们巨大的恩典。所以如果你从头到脚都打着追求自由的旗号，为自由活着，你以为你拥有了多少钱就可以得到财务自由了，你以为你不发脾气就可以得到情绪的自由了，你以为你在西方就可以不听从任何的这种限制就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自由了。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你没有相信这个，无论你外界获得多少自由，其实你灵魂还是没有自由的，是不义的，还在律法以下罪恶的牢笼之中。但是如果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灵让你相信这宝贵的福音，哪怕你没有金钱，被人唾弃，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甚至在监牢之中，你仍旧是全然自由的，不受任何事物的辖制和主宰，因为你拥有在基督里边罪得赦免，从罪恶当中得到解放的自由，这是永恒的自由。所以约翰福音8:32告诉我们，你们当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所以我们相信这样的真理， 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的一切所辖制，不再为外边的一切所辖制，不再被人们所造的偶像所辖制。我们从最终从这个世界当中，从这个魔鬼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拥有你这样的自由，所以你不再被辖制了。偶像的拜偶像的祭物可以辖制你吗？不能。你可以吃吗？可以。你不再被这个世界魔鬼等等所辖制，你可以不去随从风俗去淫乱去拜偶像吗？可以适度饮酒娱乐吗？可以，可以。出于尊敬长辈可以给他磕头吗？都可以。因为主已经让我们得了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不是这个世界上物质的、政治的、哲学的、金钱的自由，而是灵魂的自由，不是短暂的，而是永远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如何使用这个自由，就如同保罗所说的一样，不是人都有这种知识，意思是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这个知识，不是每个人都会用这个知识，都会去使用这个自由。知识就是力量，没有错。明白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使我们得了自由，不再被这个世界的这些风俗、这些罪恶所辖制，这个力量是很大的。但是就如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情况一样，不是每个弟兄姐妹都明白可以吃拜偶像祭物的道理。他们有的人加入教会之前已经习惯了拜偶像，信耶稣之后还没有认识到吃偶像之物是可以的。那么吃拜偶像的肉会让他们觉得，哎呦，我回到了从前，好像自己重新回到了异教崇拜之中。他们良心软弱，就会觉得自己触犯了上帝，做了污秽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那些吃拜偶像祭物的人，这些东西啊，这些食物啊，不算什么，吃了没多少好处，不吃也没多大坏处，但是你们需要谨慎。谨慎的不是食物，而是人。你如何来使用上帝给你的这个自由呢？如果你随意来使用自己的基督徒的自由，而不考虑那些良心软弱的弟兄们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就会跌倒。因为当他们看到，哇，你随便去吃那些拜偶像的这些东西，他们也觉得，哇，我信的是一个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他们可能就不来教会了，不再信耶稣了，弟兄也就跌倒了。所以如果你随意使用自由，不考虑弟兄的话，你不仅跌倒了弟兄，也得罪了基督。所以这个话说得很严厉。没错，基督徒拥有自由，这个自由让我们不再受这个世界的捆绑、罪恶的捆绑，我们不再受任何的辖制。但是第二部分就是你怎么样使用这个自由，你要用这个自由去干什么。所以保罗说，行使自由的时候要谨慎，不要只顾自己自由而不考虑别人，让别人跌倒。这个话呢，对我们今天呢同样适用。因为今天的社会呢标榜自由，但是今天的这个社会呢，自由呢已经被扭曲掉了。因为启蒙运动，因为人自己的罪性，自由已经被扭曲掉了。今天社会当中所谓的自由，往往给人一种下意识的一种暗示，就是我是这个自由的中心。自由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如果你没有妨碍我的自由，我就要给你抗争到底。今天这个自由被扭曲了，我的自由成了人心中的上帝。自由不再是服侍人的工具，而成了攻击人的武器。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个诗一样啊，为了自由，人可以不要生命，不要爱情。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的风气刮到了世界各种各样的角落，人们把它奉为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绝对的价值，谁也不能妨碍我的自由，我。所以连罗曼·罗兰都曾经说过，自由，自由，不自由勿宁死，不自由的话宁可去死。但是他又醒悟到一点，他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借着你的名字出来的呀。所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衍生出很多的问题。对基督徒而言，没错，我相信耶稣让人不再受罪、世界、魔鬼的辖制是自由了，很多事情上没有禁止的事情我可以去做。但是当你去行使这个自由的时候，是以自我为中心呢？哎呀，没事儿，肉可以随便吃，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话可以随便说，谁也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还是你会考虑到其他人？可悲的是，很多基督徒甚至都把自由当做了放纵情欲的借口，当做了自我为中心的借口，自我为中心的挡箭牌。上帝给了我自由，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愿意这么做，我是自由的。所以自由不再是以爱心为出发点，自由是以我为出发点。所以基督徒可以自由的去吃拜偶像的肉，可以自由的工作学习生活，但是明白这个知识不等于明白了一切。更何况当人把这个知识不再是以爱心作为基础，不再是与爱上帝爱别人作为这样的基础，而是以我为中心，那么这个知识呢，就让人变得自高自大。我懂很多圣经，别人不懂，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笨，这么愚昧，然后我要享受我的自由，我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只能显明这个人没有这个真知识，他们的无知。因为可怕的是，人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却没有爱心。就如同保罗所说的一样，这个人以为自己知道，但他仍是不知道，因为他没有爱心。真知识会让人谦卑下来，来到上帝的面前，并用爱心来对待其他的人。因为真知识是真理，给人真自由，但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是为荣耀上帝，凡是为了别人的益处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正如马丁路德在《基督徒的自由》这一篇文章里面所说到的一样，一个基督徒像他的元首基督一样，因为信满有一切的丰富，原来就应以他因信所得的上帝的形象心满意足。信救了他，使他成为可喜悦的，赐给他凡基督所有的一切。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基督徒虽然脱离了一切的行为，却应该在这自由上虚己，取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有人子的样式，去服侍帮助他的邻舍，在样样事上照上帝借着基督曾如何待他，现在用如何待他的样式去待他的邻舍。他应该白白的行，只看着是上帝所喜悦的。他应该想，我虽然是一个不配又定了罪的人，上帝却在基督里边给了我凡称义与得救所有一切的丰富，并不是由于我的功劳，乃是出于白白的恩典。我所要的只是信，就是相信这是真实的。因此我为什么不应全心全意欢欢喜喜并白白的行呢？凡我所知道足以教用非常的丰富浇灌我的天父喜悦的事呢？我也要将自己当作基督一样献给我的邻舍，如同基督献自己给我一样。我一生只要去行那我看为对于我的邻舍所必须的、所有益处的，因为借着信我富有的基督所拥有的一切就好了。所以路德接着就说道，说这样从信里边就流露出爱，流露出喜乐来。从爱流露出这样的喜乐，是愿意，是一颗甘心乐意的心，去白白的去服侍他的邻舍，不计报恩，不计负恩，不计毁与誉，不计得失。因此我们若认明了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大而可贵之事，就如保罗所说，圣灵要将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爱要使我们成为慷慨喜乐有力量的工人，能胜过一切的患难，使我们做邻舍的仆人，然而又是万人之主。这是路德在基督徒的自由里面说的一番慷慨的言辞，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们想到，就如同保罗所说的一样，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是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但爱心是更大的力量，因为知识让人认识神，爱心能够去造就人。所以本着爱心，基督徒就会谨慎地行使自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像很多父母一样，他为了孩子啊，爸爸他要抽烟，孩子生下来之后为了孩子他不抽烟等等。这个就如同你去这个穆斯林的国家去当宣教士啊，穆斯林的国家不习惯吃猪肉啊，你会为了他们而放弃吃猪肉等等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是在爱心当中我们去行使自由。当我们去看我们要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的时候，当我们去看待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这些恩赐、上帝给我们这些礼物我们可以自由使用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哦，我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爱上帝和爱别人呢？所以哲学家康德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乃是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很多人觉得康德的话说得很伟大，其实康德的话说得一点都不伟大，因为使徒保罗在圣经里边早就为这个自由做了很更伟大的定义。什么是自由呢？自由就是为他人、为主以及为他的福音而白白的舍弃自己。所以这个定义不是康德式的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自律啊，自律本身就是很多时候是以自我为中心为出发点的。但是这个自由呢，更表达是我们背后的信心和爱心，对上帝的顺服，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再阐述的行使真自由的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们总不要受他的辖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无论吃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就像马丁路德在这个基督徒的自由里面所总结的一样，基督徒不受任何事物辖制和主宰，是完全自由的，但基督徒也当做他人的仆人，用爱心去服侍他人。这个爱心可以到什么程度呢？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保罗说，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那么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所以如果是保罗把今天分享的内容啊写成诗的话，他或许会把哥林多前书8章11到13节写成，知识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爱心故，二者皆可抛。愿这服侍人的心智啊能够成为我们的心智，激励我们啊用爱心使用我们的自由，去荣耀上帝，去服侍他人。阿门。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上帝啊，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边给了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这个世界上短暂的啊，哪怕是很美好，但也是很短暂的这样的自由。主要我们也不再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立的各种各样的偶像所辖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彻头彻尾的罪人，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边，你已经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不需要再崇拜任何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再立任何的偶像，我们不需要再去追求这些，而是在耶稣基督里边，主啊，你已经给我们了白白的恩典，罪得赦免的恩典，让我们从这一切的罪恶、世界、魔鬼的网络和辖制当中得以真正的释放。我们已经，主啊，靠着你不再是罪恶的奴仆，反倒成为上帝的儿女。感谢你在基督里边给我们的自由，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定义、所辖制，不再被这个罪恶主啊所捆绑。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真正的自由。主啊，也感谢你给我们知识，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可行可不行的事情的时候，主啊，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和智慧的。主啊，我们不被这些律法所辖制，主啊，我们也能够在基督里边，因为你所给我们的白白的爱，因为你这样甘心乐意的服侍我们，当我们去行使自由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用我们的自由，愿意你给我们的这一切去服侍你，去服侍别人，去荣耀你，主啊，去爱别人，主啊，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天国的益处，主啊，谢谢你这样的使用我们，主啊，让我们主啊这样的被你所带领，主啊，求你的恩典能够常常的流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鼓励我们，带领我们去走这条追随你的道路，奉你的名求，阿门，
阿门。